第四节，他们掳走的之后呢，选了几个人，从贵族中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具备。到后来要怎么样？要侍立在王宫里面，然后呢，他们是要服侍巴比伦王的，可以这样讲。好，我要这里要稍微提一下巴比伦他们的发迹，他们的开始。这个他们基本上呢是在那个，记得巴别塔吗？
记得。
Yeah。后来巴别塔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极端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地方。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每次在形容邪恶还有他的这种怎么讲丰富，就是巴比伦，巴比伦。所以巴别塔的遗迹成为巴比伦国的发迹开始，一直到现在他们很崇尚的不是现在了，当然没有啊，那个时候呢他们所崇尚是什么？知识俊美，通达学问，聪明具备，然后呢可以去拜势力。在一个你到后来知道巴比伦他们的皇帝的话，基本上就称自己为神了，所以他塑造的那个像。好，好，那这个让我们想到什么？年少的人，那他们要的就是很卓越的，很有背景的。等一下我们就看他们怎么样要来建造这些人啊。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最难成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年少青少年。为什么？因为他被时代掳走了。我这样讲你们有理解吗？
有。
然后崇尚什么？学问、知识、聪明，他们的造型几乎就是自己很，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自什么自恋还是什么，很好。几乎每一个青少年都会有一种傲气，或者是现在的青少年是这样。以前青少年很羞涩，很真实，不喜欢见人就不喜欢见人，不喜欢叫人家就不喜欢叫人家。现在不是，现在有他不但不叫你，也不甩你哈。我不说每一个啦哈，那当然不是每一个哈。那整个大局势来看的话，青少年这个时候的但以理15岁，他的同伴大概在15岁 ,15、6岁当中，跟约瑟那个时候差不多，约瑟17岁。那基本上就是要被掳去，完全改变他们的所有的本质。这种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几年一些觉醒哈，什么觉醒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教育，事实上我们在让这些年轻人受到很多的毒害啊，思想各方面啊，崇尚这个科技，那个不是不好，那个是神造我们的一个我们的本来的机制。为什么他们能够造巴别塔？有那个聪明智慧，可是当没有神的时候，就变成一个邪恶的一个象征，抵挡神，敌基督道，变成敌基督道的，其实就很清楚了哈。那这是我们要心里面要有一些明白的，嗯哼。在这个这几个人被带去，事实上是得到恩宠的。通常我们说俘虏的话，大概就是变成他们的奴隶，或者是变成次等的那个人民，可是呢，他们却被带到王宫，以后是要服侍这个以自己为神的这个尼布甲大王。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世界的东西跟我们的信仰分成说，反正世界的星期一到 星期五上学的事情跟我们的跟神的信仰是它是好像不用有交集，它是有交集的。当然我知道我们有很无奈的环境，我们有很没有办法啊。我这次跟一个教授谈的时候，他非常无奈，好，他是刚刚然后带着一股热情要服侍神回到刚刚回去没多久，然后但是我觉得神是在造就他，神要用他，神在造就他。他心里面已经很沮丧，很沮丧，觉得说好像他本来的那个理想到那边去的话，他根本就动不了，也不但动不了，还很压制，然后还受到很多的难处，这样等于说他就是智慧就有没有没有智慧了，智慧就不够用了，可以这样讲哈。基本上大以理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谈到智慧。那我们知道雅各书里面谈到有两种智慧，一个是天上的智慧，一个是地上的智慧。所以大以理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天上的神给我们天上的智慧的时候，没有一个难处我们是不能穿透的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危机。那我们能够尽我们所能，刚才你们尽你所能的为没有信的祷告，现在要尽你所能的。他在学校多少时间，在我们家才多少时间，我们能跟他接触的部分那一点点时间我们就要把握，特别是孩子越小他能跟你接触的越多，你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小孩子的时候，好好的把握这段时间。因为孩子小时候很单纯，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回到孩子的样式，因为单纯而且那个信心是真的啊。所以我们把我们不能改变的无可奈何的那个部分就交给神，但是我们把我们能做的要把握我们的机会。所以以弗所书说我们要爱惜光阴，爱惜我们的机会，不要做糊涂人。但以理书的那个时候的背景跟我们现在没有两样，没有两样。那就是为什么神的话是不管那个什么时代不会过时的。好，对这一点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美国不是在现时代里面那么推崇所谓的性自由、性别自认定这样的话，我们还没有意识到那个危险。那事实上早就有危险，早就有危险。危机在那里，吞吃年轻人的心灵，毒化他们的思想。好，我们往后面，我们从第五节开始，五到九，我们念第二段好吗？五到九。
王配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用的酒每日赐给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赐礼。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戴伊里、哈拿尼亚、米沙利亚、亚塞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戴伊里为波提沙塞，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这是多啊，称亚沙利亚为亚波尼哥。戴伊里恰立志不以王的善和王属应的酒沾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再不玷污自己。神使戴伊里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爱怜悯。
好，到这里，好，先到这里。那个陈姐，谢谢谢谢，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好，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好。好，现在他们被俘虏到王宫，我刚才说过他们事实上是蒙恩的，蒙恩宠的哈。第九节，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 这是神一样的神使主使，他是掌主权的。那前面我们看到他们本身不是被抓去当奴隶，而是被带到王宫，这个就是神的主权。好，那当奴隶跟在王宫到底是谁好谁不好，如果是出于神都会是好的。那么现在呢，但以理他们四个年轻人年少人碰到一个考试，他们需要吃这个王的膳食。这个我不晓得王是怎么想的，好像吃了王的食物就会变成王的人，就不变成为他效忠的人，吃他们的膳食，表示他们是很被恩待的。但是这里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先帮他改名字，第二件事他们需要吃王提供的他们的食物。那些食物呢，是经过拜偶像的食物。这个巴比伦是一个偶像崇拜的一个极偶像之大臣，可以这样讲。等一下我看这里怎么样，就 start your video OK 好，
摄像头没开。
开了哈。那这里有两个问题，两个挑战，一个是名字改了。那他们的名字我在你们的讲义上有讲哈，但以理的名字是神是审判者哈。然后另外三个我就不念了哈，刚才那个很难念哈，那个哈尼尼亚啦哈，还有米沙利啦哈，还有亚萨利亚哈，我还要看才念得出来，所以我没有背哈。那不管怎么样，第一个但以理为首哈，他是神是审判者。那第二个的话，神是怜悯的神。第三个的话是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比我的神。第四个是神帮助，神是帮助。好，这一卷书里面就要呈现这四个人在巴比伦他们抓这四个人的时候是看他们很卓越。可是在神容许他们被抓走的时候，是神要借这四个人他们被取的名字，他们的名字齁，原文里面都有一个神的那个齁 ,Elohim, 亚威啦，耶和华，那个不是英文啦齁，这个他们希伯来文的那个齁。好，所以从神是审判者，如果但以理知道他们的历史，他当然知道他们的历史。他就知道说，今天我们被抓过来这边不是没有理由的，神是审判者。我说过犹太人对神的公义是相信的最彻底的，我们今天新约的教会的人很难接受了恩典神是爱，很难去理解神的公义。可是犹太人对神的公义是最信的，在知识上在体验上是最透彻的，所以但以理名叫做神是审判者。然后另外一个呢，一方面审判的里面公义里面呢就有恩慈，然后有一个说没有一个可以比我的神大，有谁可以比我的神，那就刚好就在这个巴比伦的这样的一个集所有的偶像之权，还有特别是这个王自己自视为神的情况下面，他要为这个名字站立得住，然后最后神必帮助。好，这四个名字会在这一卷书里面的历史的部分，不是预言的部分，历史的部分会神会借着这四个名字，因为他们取的名字就带着他们的这个信仰的一个信念在那里。好，他们是特别的，就是那这个犹太人他们的神拣选他们，然后给他们的名字，给他们的意义，给他们的这个器皿该怎么做，很精确的哈。都好像就是完全是神自己设计的。然后来到这里呢，被他们的改成，被这个太监改成他们的名字，四个名字也都有偶像的意义。等于说犹太人对独一真神的信仰跟巴比伦这边拜偶像的那种诚意，那种厚度可以不相上下。 这边用神的名字取名，这边用偶像的意义取换名字。你看这四个孩子要被从里到外上到下整个都要翻转，对不对？好，连根拔起。然后刚才我们看到但以理却立志，特别把但以理提出来，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他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好，这两件事情对他们都很为难，一个是要把你的原来父母亲取的名字改掉，这是祖先的问题，我的根本的问题。第二个是我里面的那个心智，我有律，他们有律法，他们有定律，哈，不吃拜偶像的食物，哈，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原则，这个律了，哈，那个律在他们心里面。那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两件事情看起来，但以理他们很在意的是这个他们吃的食物，好像对他们的名字没有很在意。那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对于名字他们没有抵触，没有反抗，没有说你不可以叫我这个名字，但是呢那是一个环境啊，那是一个环境，那是一个就是到了这个地步，就这个主权不在他们，就可以这样讲，但是来到这个吃王的膳的时候，他们却包括但以理是起头的立志，他就不能吃那个王的膳。好，我们来讨论一下为什么？为什么名字对他们来讲还是小事，可是吃王的膳却是大事？我刚才讲过，那是他们拜偶像的哈。
以色列人在那个出埃及以后，对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就已经有那个，就是有那个规定，我觉得所以他们对吃很在意，可能跟前面的那个神给他们的要求有关系。
是是，那个律例在里面了，在他们的心里面了，哈哈，是的，跟那个有关系呀。那如果我们要来解释说为什么那个第七节没有提到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作为，可是八节他们却就是怎么样就是不吃。
师母，我可不可以回答一下？
当然，那请你。
其实我刚才听您在这儿讲的哈，其实我觉得您已经把答案告诉我们了。
嗯哼。
当您说到食物的时候，您说了供养两个字，也就是说，那巴比伦王让这四个年轻人吃他所提供的食物，那就是供养，他巴比伦王来供养这几个年轻人。
嗯哼，
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巴比伦当时是极度拜偶像的，而且这些都是拜过、祭过、供给给
了。嗯哼，
所以说，那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说这但以理和他的伙伴们吃了王的给他们的食物，就等于是吃了拜偶像的食物，也就是做了像。所以说我从这两点来说，他们是不拜偶像，然后他们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就是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就是供养他们的是神，而不是这个巴比伦王。
嗯哼，
那么对于这个名字来说，我是联系到我们现在哈，比如说那我们到了美国以后，哎呀，我们就起个英文名字，以后然后这个国外的人到了我们中国呢，为了融入这个文化，达成是一种很好的关系，他们起个中国人。
嗯哼，
就说字来说就是一个外在的符号。那其实外在的和内里的怎么样，它是没法相比的。外在的只是而内心是你是不是真的是信神，是良心和对神负责的。所以说从 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是坚决的抵制这个王给他们提供的食物，但是对名字却不是太在意，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是的，对，我想我很认同，一个是里面的心里面的心念，一个是外面的环境。哈，还有没有人想什么？在这里提到说他们不要吃王的膳跟饮他的酒来拒绝被玷污。好，所以在他们心里面有一个被玷污的一个概念的是这些饮食。那刚才那个文字说到我们这个名字，好，他举的这个也特别实际，就是到美国就有一个美国的名字。那我知道有的中国人就是怎么样都不取一个美国名字了齁。那我还更惨，就是连姓都没了齁，因为我们台湾人就有美国人是挂夫姓啦，对不对齁，就来这里的姓也没了，名也没了，什么都没了，就是齁，那也还好齁，就是我的根基好像也还好，对，我也有这个经验，名字都没了。那从这边的人认识我叫我的美国名字，我也认得，在我的台湾的我那些根源的那叫我的名字我也认得，我也都还可以，还没有什么损伤，可以这样讲。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是可以应用的，而且这也是智慧的问题。刚才我提到我的名字姓都没了，我附加的姓我的名字都没了的时候，只是关乎我个人的，怎么讲呢，我以前都没有想那么严重，我到美国来之后，我的以前的同学什么他说我消失了，然后后来有一个呢从别人的那个叫什么脸书上面看到我的照片，一个牧师他们家有我的照片，他说诶，这个不是某某人吗？他说是啊，然后才连上我，大概有两三个人找到我，哈，他们说我怎么都消失了，那我也不晓得我消失了，对他们来讲我消失了，因为名字不在的话就找不到嘛，因为各方面的信息都找不到，讯息都找不到，呀，后来又连上了，那个是我不是故意要失联，但是我就是也没有去想说要一定要，没有想到了，就是这样子，哈，关乎我。以王的膳跟王的饮食来被供养的话，那么已经关系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了，已经是一个被玷污的问题了呀。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
师母好。
是，请讲。
我觉得就是他可能就是不想被对方的文化所同化。因为生活中看似日用的饮食啊，或者是一些点点滴滴其实形形色色的东西在视觉上它会刺激到我们的一个内心，会悄悄的移植给我们心里面很多东西，也会让我们里面隐藏了太多的欲望。
等于说我们里面会受这些很花俏啦，很好的，这个怕被进入那种好像试探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
对，齁，是刘曼吗？
对，师母。
OK, 好，你的声音我现在慢慢记得哈，因为你以前比较没有发言哈，好，希望你多发言，好的，谢谢，好。呀、yeah, 等于说有时候我们会文化就不是只有自己了，文化已经是一个比较属于根源的问题了哈。比如说像我们在用美国来讲哈，因为我们比较有这种经验嘛哈，移民到这里来，然后呢慢慢的那个什么长幼之分就没有了哈，在这边的话就比较不强调什么哪一辈哈，是不是连那个下一辈都可以叫爸妈名字哈，这个实在是跟我们中国人是差太远了哈。像类似这个文化的事情也有可能呀，也有一些对有一些芥蒂，是的是的，然后意识到这个文化的这个当然文化有好的跟不好的哈，那好的我们吸取，不好的 我们就不要接受，就是我们尽量的有这种一些警惕了哈。那有这个意识是好，但是来到这个地方的话，那边的文化就像那个谁，那个回第二次回去的那个叫什么尼西米做了王的这个酒政啊，这个也是很难的，真的是很难的。那是的，文化也是一个重点。是的，还有没有？
师母你好，
是，
我想他是，因为丹尼里是先知啊，
嗯、
他很清楚明白神的律法，
嗯、
再加上旧约时代呢，他们都是要守律法的，不管从生命记和立位记。
嗯
都非常强调这个饮食的律例。你比方说是不能吃血的，也不能吃那个就是那些不洁的，他们认为那个不洁净的动物。但是这个在巴比伦呢，那是他是没有办法分辨的。
嗯，
所以说呢，他为了要遵守这个饮食的这个条例呢。那他只有选择那个不吃。即便是哈、啊、就是在新约哥林多前书呢那也可以，就是说虽然说有耶路撒冷会议以后什么什么可以吃什么什么不可以吃。但是呢就在临前有一句话说是你为了你不吃的时候不是害怕绊倒别人吗？你说我为了良心的缘故我不吃，是也同样是可以不吃的，但是要给人家说清楚。那么我的理解啊，就是对我现在的应用呢，就是就是我知道的也是您教导的这个确实再加上我现在的一些实际的经历我觉得真的有些事情。尤其是神的话真的是马虎不得的。如果说你就知道，那你就真的要去坚守不能去造假。你比方说我到美国以后，我按照我所在的那个州，那我的签证是办不了那个银行卡，也考不了驾照。
嗯哼。
我很焦急。那有的人就有中国人很聪明啊，我不知道台湾人聪明不聪明啊，我不知道台湾人会不会打擦边球啊。那这是一个中国人告诉我的，他说了美国人办这个东西很简单，你有一张这个这个叫啥呀，比方说水电费的那个费用的一个名字，比方说我和我儿子的名字共同打在了这个水电费的这个账单上，那账单上不就有地址吗？但是儿子呢他懒但是他们就告诉我一个好方法，合成，我儿子就搞 AI 的，很简单啊，马上就可以合成啊。那我说不行，虽然他这个法律他这个州的规定因为我在那个州是红州红脖子州，所以说呢他很传统很保守。我说那我既然在这儿，那我就遵守他的法律。我可能就是瞬间我都可以拿到这一切，但是我说不拿不违背因为我知道这是假的因为你合成就是假的吧。OK, 我和丽梅在一起我和丽梅在一起。
做一个信念在那里。
对对对，师母，
是的，是的。好，你讲到这个，就我就想到昨天，我们知道昨天有一个美国有一件大事哈，我就不细说了哈。就是有些人呢，他被选举的时候，可以用一些不用任何的证件，不用，就是只要有人去随你拿一张，只要你可以拿到那张选举的票，不管你是谁，你都可以去选哈。那昨天就有一个会谈，他们在会谈的时候，其中有两个可以选的，有两个不能选的，就是还没有那个，然后他们就讲，有的听的人就说，你们不是不认证吗？那你就去选就好了哈。 那两个人呢都是属于保守这方面的哈，他们有没有圣有没有信仰我不知道哈，但是他们说哦，那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不会为了要圣好我们可以做这种事，我们不能跟他们一样哈。啊，好，我那回过用这个例子跟刚才那个喜梅的这个例子哈，我们就把它做一点点的一个中，把它做一个结论哈。基督徒心里面是有分别的，我们是有分别的，我们跟世界是有分别的哈。我们不能为了某一种情况，一个绝对性的就变成相对性，所以绝对跟相对，相对是什么？是我们的环境，是我们的文化。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国家了，他们被抓到那里去，吃是一定要吃，是不是？啊，然后啊，做工也一定要做工，因为被抓去的嘛，他们没有自由，不能说哦，我不做这个事情。保罗讲过，我对哪一种人就做那种人，有没有？那个刘磊这句话，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这样讲对不对？
是在他在传福音的时候，我找一下，
在哥林多还是在
应该不是，我查，很快查一下。
威利，我看看哈，还是使徒行传，反正就是他提到说我
对对是
我到哪，我在对哪一种人，我做那一种人，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会轻看他们，虽然他们跟我们的文化不一样，他跟我们的那个他一无所知哈，我们对认识神他不认识。但是我对他们呢心里面就是一个要传福音给他的这个热忱，以神的心来爱他们，现在在接纳他们。好，所以我不惜让自己就好像他对那个使徒行传十七章那个雅典人讲道的时候，你看他讲那篇道跟其他的不一样。他那篇道是用什么？用希腊人喜欢讲哲学，喜欢讲道理，讲哲理。好，希腊人求什么？求知识嘛。然后哪一种人爱什么爱什么哈，然后希腊人他就喜欢知识，所以他在那篇讲道里面很特别的，就是按着他们的能够理解的，他也是有知识的人，他平常他说我不以别的，我只传基督跟他钉十字架，可是那一篇他没有传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是用希腊人拜不认识的神来讲那篇道。所以他有这个特性，他为了怜悯他们，为了包容他们，用他们能理解的，想帮他们解开他们心里面的那个混沌，那个不开窍，好，因为他们是注重知识嘛，哲理，好呀，你找到了吗？
我找到了
，OK，
师母，我找到了，是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节，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然后到21节也是，像没有律法的人，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
是的。
然后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就是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大概到23节都是在讲这个。
是的，是的，他有一种智慧。相对性的事情对他来讲，只要不会，他是有分别的哈。相对就是说我不是绝对对错，但是我有一个动机是完全为了得着他们，为神得着他们的时候，他是可以让自己怎么说呢，就像以前的宣教士到中国的时候，他们本身有他们西方人吃饭的方法，可到中国的时候，你在他们在中国人的当中，为了要传福音给他们，他就有的就会清朝留他们的辫子啦，或者是用他们的方式吃啦，如果他们用手抓，他们用手抓，类似这样啦，类似这样的一个以文化性的相对性的事情，对我们是可以包容的。但是基督徒不能没有一个绝对性的分别，这个绝对性的分别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律。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的律是神定下来的律例条例都定好了，所以刚才有一位说但以理是一个很熟悉神律法的一个年轻人，没有错，越年轻越懂神的话的话，他就越深刻，有福了，真的有福哈。好，那么现在呢所以在这里这两件事情，一个是改名字，他到了人家的地方， 王也叫不出他们希伯来文的话，对不对？要用他的话来叫。然后这个其实这是一个对决，他们的跟他们的偶像有关系的事情呢，都放到他们的名字，都改到他们的名字去了。那本来他们名字也是带着耶和华的印记去的，所以呢，从这个但以理书的这个跟这个巴比伦王的这个互动，后来有一个是他一直到那个古列王，也就是波斯就 take over 了，波斯就把那个巴比伦就抢过来了。好，那那个时候有没有第一个叫做什么基鲁士哈，就让他们回归。好，那个时候就是历史，那个到那时候但以理还在。好，他一共经历了六个朝代，但以理一共服侍了六个朝代。好，那现在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相对性的是有时候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放下自己。比如说我曾经在前一段去中国的时候，我会带着我自己的一双筷子，一个汤匙，我自己准备一副，妈妈也准备，我帮她准备一副，然后慢慢就发现不太好。其实我在我家我们就这样，我们每一个人的筷子的样子都不一样，我们从我孩子小的时候就这样，他们的碗、他们的筷子、他们的汤匙都是这样分的，因为这样分的话，万一有时候生病啊、传染方面，我就比较方便。这是我们家的一个习惯，我们自己家的哈，我们自己家的一个习惯。为了我自己方便说，不要让就是有时候生病的时候哈，那到现在我的信念还是这样子。我还在念我们家女儿说，为什么你一个生病导致传三四个，已经你们都不传的哈，我在念她，那她就不按我的意思做哈。她跟我说呢，哎呀，传一传。比较有抵抗力，他的想法是这样，所以信念不一样哈。那当起初呢，我这次要开始在准备的时候，我还是想到我要带一双我自己的筷子哈。一方面呢，我是不太希望用这个你们讲酒店，我实在很不喜欢用酒店这个名称哈，就是那个旅馆了哈。因为那个酒店对我来讲，我觉得不太能够适应那个名称。不过我知道你们的意思哈。那后来我就发现后半段时间我就不用了，即使我带去我就不用了，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对对方是不礼貌的哈，所以就是这样哈。有一些相对性的，我们要尊重，我们要包容的，我们要放下自己的，这是相对性的。可是第二个是绝对性的，是要有分别的。好，到这里。有没有谁有什么想法跟意见？这个都要有智慧，你需要一个智慧来辨别。夫妻之间也是一样，有时候相对性的事情就不要那么的绝对化，好像非这样不行，非那样不行啊。但是绝对性的就不能妥协，因为绝对性是关系到真理跟我们跟神的关系。好，有没有谁要再表达什么？
对，师母，我也想分享，就是说但以理这个，他就是坚守底线吧，不吃王的膳食，但是他又是很温和的去跟太监商量说，哎，你给我十天，让我可以，让你看看我只吃蔬菜和水的结果。结果他就神祝福他，他长得就是更俊美，就是面色更红润。我想说，他不是一个就是直接的抵抗说。啊，不行，因为我怎么怎么样，就是他是很有智慧的一个方法，在守住自己的底线，但是又在很温和的做一个见证，就是他的神是让他可以更好，就是吃蔬菜这些也是可以。所以我想说，结合到我们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我们坚守原则是可以很有智慧的，而且。有时候也是不一定就是要破坏那个关系，所以他但以理他还是很坚守他，就是他本质他掳到那里去，他也要做很多他们的那些工作的，他在这个里面也是在慢慢的做一个好的见证，他没有说消极啊，我就他是一个很积极的状态。又坚守了原则，又做了见证，然后又和就是关系也很好。 都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现在处在这个世界上有各样的，我讲我自己，我就容易比较愤世嫉俗，我就会，别人跟我就是如果是涉及到什么，我就会很强硬。我当然这个我不是说我就要改变我的原则去适应它，我的意思是说我也可以学大义理，就是可以很有很有智慧的。我很喜欢他跟太监说的那些话，你说你给我十天时间你看一下，而且他也很相信神会祝福他，就是这方面对我有一些学习。
是的呀，好，等一下我们会继续往下面看。好，是的，好，谢谢。还有没有其他的人对于这两点有没有我刚才一直在提哈，大理书其实是一个很非常强调很凸显智慧的书哈。我们看最后一章十二章第三节，十二章的第三节，智慧人大以理书第十二章最后一章的第三节啊，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基本上在这个当中不是在凸显但以理是怎么样的人，当然他的智慧是从他的信心，等一下我们要进到像刚才那个华英讲的，就是他的这个信对神的信心哈。那这里提到有一种人有一种光，我们本来就是世上的光，对不对？好，那智慧的光呢就会使人归义，使多人归义，然后他的发的光就像星星一样亮啊直啊，好，都很明显的啊。所以在大义理当中我们要学习很多的智慧啊。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第一章，刚才那个有没有什么难题，就说我们要分别有什么难题吗？就说你实际的生活上面的，那我们再往下了哈。
我就是这样就观察，当然我没有实际的例子，可能就像您说的夫妻关系中间，那我们相对的话，绝对的相对化，就是该发的不放的呢，我们就有的时候就放掉了，有的时候就真是不是一个很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就觉得就会紧紧抓住不放，好像在生活中就是没有这种，我自己是就是就像你说夫妻关系啊，或者是跟关系啊，或者是跟不同的就是文化差别比较大的，其实常常是在这方面很多时候
是的，夫妻本来就已经要成为一了哈。那谁多一点谁少一点就是那个一。好，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就按着你所讲的哈。那个一本身不会因为谁少一点谁多一点就会比一更大，不会的，就是一而已。那有时候是因为谁要少一点谁要多一点才会把那个一维持的刚刚好。这个一大到一到二的时候就不对了，小一也不行。因为那是个律，一加一等于一，这个夫妻的关系是律，它是神定的律。
是，
所谓的加多一点，一比一多一点，包括我们的儿女也加进来，包括我们的婆家娘家也加进来，那个就大于一了，就已经在这个神的律里面呢，就已经有介入了。好，
师母
啊，是，请讲。
您刚才讲了这个问题，我生活当中面临太多，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但也是一直困顿的，就是那个把握不住，怎么智慧的处理，很难把握，就是不知道什么是绝对的，什么是相对的，太多这样子的问题了。最后我就选择什么，我只要求我自己，遇到对于别人来讲，那即使我认为我会选择这样子很严格的标准去做，那我也不说了。所以这是我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问题。
我想对我来讲哈，刚才这两个原则相对跟绝对，对我来讲是这样。相对性的如果是牵扯到我的舍己，所以关于我的尊严或我的什么的时候，那我认为说那个是就是 我们要尽量学习到就是不在意了。你没有听我的，你没有怎么样哈，我要怎么样，这个我可能会相对性的这种那种相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团体里面的彼此的相处，这个都是一个相对性的，没有说谁一定绝对对绝对错，每个绝对怎么样。那我们的话就是关系到我个人的，那我就可以慢慢的学习说，我就磨掉吧，或者就放下来啊。那绝对性的是关系到神的，我不能有任何一点的一个丧失或者是妥协。
那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那如果我能够看出他对神的误解，或者在神面前这是错的，还也是把握不住，我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那你就要问神说，神你要我讲吗？
OK
呀、
yeah, 明白。
智慧的问题还是智慧的问题呀。
好的、谢谢师母。
好的，
师母，我觉得您提到那个是重点，就是如果是关系到让舍己的，很多时候那个就是相对性的。我觉得但是我们常常调过来，因为要舍己就很难受，所以我们在那方面我们就会抓住不放、反而是那种所以我觉得绝大部分都是那种要舍己的时候、可能跟那个牵涉到这个关系，把它当成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就像对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就可能是这方面，这个是个重点。
是的，我这样我就比较有自己的该怎么办哈，这个原则性的东西，我这样的话那我就比较能够分辨。我知道有时候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呀。我们到底在争，不是争什么，就我们要争取什么，我们要站稳什么，我们要有一个是为自己还是为神的缘故。我最近要讲这个，刚刚开始在讲这个妇女聚会的那个关系哈。第一个例子我就拿到这个亚伯拉罕跟罗德。有时候我们说哎呀联系关系比较重要，但是他们到一个地步呢分开才是真理。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跟相对跟关系跟这个绝对还有跟关系真正的在神里面的关系是什么样，叫做关系也是有真理性的关系，也是有就是会牵扯到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就去听一下那个我刚刚讲第一课而已，刚才才进入那个序论而已呀、好，那现在我们就往下看咯。如果你有想到等一下想到你想讲什么的话，请你们就再表达哈，虽然已经过去再表达哈。那我们就接下去把它念完哈。第九节到最后一节，到最后一节。好。
是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说，派管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撒利亚、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的十天，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着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们所看的待仆人吧。委便便允许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智慧，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遗像和梦兆。
好的，先到这里，谢谢。是季老师吗？
对，谢谢。
好，谢谢。我们已经两次看到神使什么样，神的手的作为，神在掌权。然后这里我们看到等一下哈，第九节，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 他有恩宠，也是有神的预备。好，好，万一我在一个情况下面，有没有一种情况下面，神没有容许我感觉到我有恩宠，有没有？
有，
嗯
嗯，
等于说我的感受是不公平，怎么老是我怎么样？有这种时候哈，也有哈，嗯哼，
有。
所以才会有诗篇第37篇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哈。好，在这里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记得他是先立志在先。这里有一个原因，有个结果，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意思是说呢，这个太监本来是不认识神的，可是神却在他的心里面做了工啊，所以对这四个年轻人来讲，年少人来少年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考试，你能不能立稳，要不要妥协，你要不要违背你的律例去啊？事实上王的膳一定是很好吃的，对不对？就是好像他图一下这个享受，刚才我们也提到说这个文化会让我们好像把我们的那个世界的心会越养越大哈。那这里呢，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请我们记得，神可以改变我们的难处。第一个，但以理先立定他的志向，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下，可是神没有把他的儿女们背在背上，他让他们自己经过水经过火，那这个当中神是赐恩的神，他知道要给多少的恩惠，他知道怎么样来连续他的儿女，他的心意绝对不是要赐灾祸的心意。好，那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例子，应该是跟你们讲过，我早期在中国的某一个城市里面，还是这次才讲的，有一个就是有一对夫妇，那这对夫妇的妻子呢是很不情愿的跟她的丈夫有的办了一个结婚证书，因为是他们爸爸逼她嫁的，结果后来这个丈夫就吸毒，然后百般用她的身份证去借钱什么的，很多哈恶事哈，那她就后来丈夫就被抓了，因为吸毒被抓，她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离开她的丈夫。结果他就到别的城市去呢，就开始想要自己赚钱啊，就是离开哈，就是反正他想尽量的就不要那，结果没有想到在那里就得到福音，有人传福音给他啊。我长话短说，到最后他回到他丈夫被拘禁的那个监狱的靠近的地方，找了一个清洁工的工作，然后在那里神改变他的心，神的爱足足的满足他，过于他有一个这样先生的那种心里面的那种冤啊，那种怨啊，所以他就只有一个目标，我今天要等到我的丈夫出来，然后我要重新开始，因为我今天是神的儿女了，他的心改变了，所以他一直探监，一直跟他的丈夫在一个在监狱里面，一个在这个铁条的外面，两个就这样子谈起恋爱来，然后出来之后就变成很圆满的啊，一个很正常的很健康的一个心甘情愿的婚姻哈。所以如果没有神，这个不可能发生，可是因为有神，然后这个妻子愿意，她不但归属神归属耶稣，而且她相信她把那个神给她的改变里面那个爱呢，愿意把它分享出来，所以神使她的在眼前一样是蒙恩，包括找到那个工作，虽然收入不多，可她很勤奋的去做那个工作，也做得很好。到后来，等她丈夫出监狱的时候，他们两个就回家乡去了。啊，这是事实，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啊，这是我们在三十几年前，在中国亲自听到一个姊妹谈的她的经历。嗯哼。好，这里刚才华英提了一个点哈，就是我们说可以从这里看到但以理的个性。好，他前面提到他求这个太监长 哈，就是他可能跟他解释了哈，我们不能用这种饮食哈，然后他就求他，就让他容许他不用吃这个饮食，他跟他解释这个这个重信仰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太监长呢，他也对但以理回复，他说我很怕，万一你吃这个水喝水，然后吃素哈，那没有把你们养好的话，那我这个位置就不保了，我的头可能就会被砍了哈。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的个性是什么样的个性。太监长对但以理的对话，还有但以理求太监长哈，然后后来但以理对太监长跟他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还有我们所用的膳食，会把我们结果是怎么样？你看看。这个太监长对于他的神是没有认识的，他也没有谈到他有拜的偶像也可以去求，他也没有谈到这个，就只有拜真神的人可以有这样对神的信心，相信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这个时候的神仍然跟他们同在，虽然他们已经不在耶路撒冷，但是这个时候的神仍然跟他们在一起。那这个时候的但以理，刚才华英讲的一件事说他有这种信心，那你们认为但以理是认为说神一定可以帮助他们这样吗？我们来从旁边来看但以理这个时候的情况。他讲这个话，他说呢，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你们稍微想一下或谈一下。
我觉得如果不是说从后边的结果来看，可能但以理也不是就是说绝对的就是确定说神一定会有一个神迹出现，他可能是不是抱着就像那后边的三个朋友，就是说极或不然，我们也绝对也不会就是说拜那个尼布甲尼撒立的那个金像。这是我的想法，大家有什么想法？
刘雷姐，我觉得他的我觉得他能敢这么说，我就觉得他是相信神一定就是会给他就是给他就是我觉得他敢这样说的，我觉得就是对神很相信我觉得就是神肯定会祝福到他，就是让他面貌肯定没有问题，不会面黄肌瘦。我是这么想的。
还有吗？我是觉得他可能就是觉得，因为这个律法呢是他是不能吃的，所以他有这样要求。也许他就是觉得这个就把结果交给神，也许神就是
他在说的时候十三节他说，你看看我们的面貌和那个用王上的面貌，你再照你所看的待仆人。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在想他心里应该是有底气，就是对神有信心，就觉得他的面貌肯定不会有问题。我就是他因为他立志不要那些食物玷污他，然后神又使他蒙恩惠受怜悯，而这个感受但以理是知道的。我觉得神他让他在太监面前蒙恩惠受怜悯，这个但以理心里肯定是能感受到神是怜悯他的，是保守他的。那但以理就是因就跟神的关系，我觉得我的看法是他会相信是神肯定。
对，心里面他感觉他有那种确信，或是有那种 conviction，就是那种信念，觉得神肯定会根据那个十三节，就是看看王的面貌，就是他心里边其实是笃定的，对吧？你是这样认为？
对，我是这么认为的。对，
说大家还有什么想法？
刘磊，你刚才是提到说那种极或不然的信心吗？
对，我是这样的觉得。但是对，但是华英的意思就是说从第十三节他说然后看看我的面貌和用王善的少年人的面貌就照，所以他觉得那个但以理心里是挺笃定挺确定 神会他们会有的，即使是这个会有不同的。
啊哈，还有没有谁要表达一下？
我觉得戴伊里他是有信心的，嗯，但是呢，他可能他有信心的才会说出这样的，就求你试试仆人们，嗯，但是结果，嗯，他可能就有这份信心，结果他也不一定，但是他就意思可能就交给神，你既然我有这样的信心信你，那结果应该是神的手中。
嗯哼，嗯哼，嗯哼，嗯哼。我们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那什么事他都可以做，因为这一种食物我们是拿来减肥用的，不是拿来养颜养胖用的，是不是啊？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太监也明白了这个道理，他说你们这样吃，那到时候你们不达到你们该有的这个面貌啊，这个齁，那我怎么办？嗯哼。所以他们所信的神是真神，是无所不能的神。等于说一开始我们说他是掌管一切的神。这个当中我们谈到信心的时候，是一个信心的种的一个全貌，一个整个的内涵，不是一个说哦，我相信可以这样，就一定会这样。好，第一个，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掌管一切的神，等于说任何的结果，我知道都在他的手中，所以他就在耶利米书说。我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心意，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而且以赛亚书他很清楚地告诉以赛亚，告诉他的百姓，凡是属于我的百姓是为了我的荣耀造就的。刚才刘磊提到，等一下没有几章就谈到这个火窑里面的这些少年人，20岁，三个20岁的啊，他们呈现的是极或不然的信心。所以谈到他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的时候，总观来讲，他对他的神是信得过的。那信得过的话，包括把结果怎么样也在他的手中。他那个时候不知道他们被抓到巴比伦来到底是要做什么。你看看他们的整个是慢慢推进的，他们已经被预备好要去见这个王了，然后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他不知道，他看到异象他也不知道，所以他有很多的我们常人的这种心里面的也是负担的，为他自己国人的负担，然后有不明白的地方。那么在这里他知道一件事情，是我不能违背神在我心里面所放下的律例，这是唯一他知道的，而且他持守的。再来该怎么办，他不是以死威胁，他也不是用强硬的手段，他很温和的，很尊重对方的，尊重对方，他是一个服侍的，他也是服侍他的王的人，他是一个不认识独一真神的人，然后他有一个想法，我们还是要吃，可是不吃这些。那当然那个时候他在想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了，我只是说这个信心的表态呢，我想很明显的，第一个他们相信他的神无所不能，即使吃那个减肥餐也可以增胖。他们有没有想他们会增胖我不知道，但是至少他们觉得说容许我们不要吃就好了。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们是这样子，好，然后你试试看，等于说这个试试看就是在试神到底的作为要怎么样来呈现在这个太监的面前。那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已经常常会有一个信心就是把那个结果都已经把握在我们的手里面了， 还是你会把我的信心，我所求的，我交托给神，那我等着神给我结果。比较哪一样比较是我们的一个模式？对于但以理他们四个人要吃王的膳，你们认为是试探还是试炼？
试探，我个人
试炼。
呀、yeah, 他是试探。但是对于他的结果，他们有一个预备心，可能会成为一个试炼。神不试探人，神也不故意刁难我们，但是神的心意是绝对是赐平安的心意。所以在雅各书那里提到，对于试炼我们要忍受到完备，到成全，他中文翻成成功啊，就是信得过神然后忍受。那对于试探的话，他也说要忍受。好，我们一定会有试探，但是如果神容许的，就像约伯一样，那么我们就是在神的根基里面，我们忍受，然后我们立定好我们对神的心志，是为了叫我们幕后有指望。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都是把自己的难处交给神，同时把自己的结果也祷告出来。神啊，我希望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嗯哼，
我的一个得着就是说，我们把我们所求的，就是我们首先是要对神有信心，要向讲主权。我们如什么要向主求的话，求完了之后把结果交给神。不是说把他祷告了以后就说，哎呀，我就等着这个结果。我觉得今天这个是对我的一个开启。
嗯嗯嗯嗯嗯嗯，是。
我常常祷告，就是今年那个经济形势不好嘛，我就为公司祷告啊，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解决什么什么的难处。但是我今天我才知道，就是这个难处确实是我的难处，我祷告给神。但是相信他掌主权，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就要顺服主，要就是也要喜乐吧，我觉得也要感恩，也要喜乐。
而且我们相信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嗯
嗯哼，就像刚才刘蕾在谈到，他有一个让他心里面还有担忧的一个就是还没有真的完全归主的这样的一个儿子的时候，对他有益处呀，对他绝对有益处。神知道，我们不知道，很多事我们不知道。好，我们要从还有吗？这一点很实际的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圣母那个
呀，请讲。
你先说。
谢谢。我刚刚讲到圣母有一个点是我一直有的问题，就是说，信心呢，是不是结果都已经在计划在自己手里了？那样的模式，我觉得我好像有，我一直以为信心就是，信得过神，那这个结果，就以为是，就是心里是很笃定的那种。我认为那样好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心。可是今天师母分享的是真信心是信得过神，结果其实自己也没有很清楚，就是跟着神走。
嗯哼，
这个跟我好像理解的就很不同。对，
你会从哪里理解到说我们相信那个结果是有把握的呢？我认为的结果，
我好像一直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一直以为就是比如说祷告一件事情，那神是美善的，那是不是这件事情就会有一个比较美善的结果，比较好的结果。我想，那所以我常常，你像我之前有一个姐妹，她怀孕，然后担心自己会流产，那我为她祷告，那个时候我就总觉得，那神肯定会保守她，就是结果，但是结果她早期流产，就是这件事情包结合今天圣母讲的这个信心。对我的造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就是真的是要跟着神走，就是信得过神，可是结果真的， 不要自以为自己想的，把自己想的当作是神想的。嗯，这个是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造就。嗯，谢谢。
是的，因为我们所知有限，而且我们看到的是短的，我们看不到远处，神看的是全图，而且他的所要成就的一定是要荣耀他，有益于我们的，而且能够荣神益人，包括造就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被造就好了，就一定能够益人，所以对我们一定有益处的。所以就从约伯那个例子来讲，就是说约伯已经是被神很给他的评价已经非常很好了，他是义人，他逃避恶事，他正直哈，然后他也为他的儿女所做的一切，对我们来讲，他的行为上是我们可学习的。可是到最后，他的那一切疑惑，那一切痛苦，他最痛苦的其实是神都没有在我这边，我感觉不到神了。那他信心告诉他，知识告诉他说，我的肉身灭绝，我要站在我的救赎主的面前，他已经有了这个信念，他有了。可是这个当中，他要去跟他的朋友争论，我没有犯罪，然后争论到一个地步呢，就好像在打仗一样。好，到后来神给他的评价就是他无知、好辩，还有自以为意。原来就是像刚才小红讲，他要洁净我们到一个灵魂体完全无可指责。嗯哼，
嗯
嗯，他是在造就我们呀。是的，即使我们很难，我们看不到前景，即使我们失望总会有，神不一定要按着我们的期待，但是神说不要灰心，连那个不义的官都有这种时候不得不帮他伸冤，何况是神的选民所喊的冤，神不会 答应吗？耶稣都这样讲了，表示说一定会有要让我们有时候要忍受或者是不灰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但是神是不会降低他的，不是说哎呦好同情你啊，可怜你，不是这样。因为他成全的是最完善的，是最美好的，最纯全的，是可喜悦的。他把最好的要给我们，可是有时候我们的那个眼光，我们的理解没有到那个地步。嗯，我常常跟夫妻的关系，我说一进到婚姻都是绝配，就是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完成这个婚姻要造就我们的那个，都是绝配，我常这样讲。可是很多人还是觉得说配错了yeah. 因为很难啊，有时候很难忍受不住或怎么样。嗯，好，我们继续把我们的你们的时间已经在快12点了哈，我要在中国的时间基本上我们希望11点你们的11点半可以完成，我已经过了，你们已经11点40了，对不起。好，我们把最后一段完成。好，第十七，我们念到最后。好，哪一位第十七到最后，把握机会，有一个新的声音让我听一下好吗？我去那边最享受的是跟有些人面对面。好，请。
我是凯娟，我读第十七到最后，对吗？
好的，请你。
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到塞鲁士王元年，但以理还在。
好的，谢谢海娟，对不对？
是是是我，嗯，
哎呦，好高兴这样的声音，好，好，这是第一章我们的序言，跟你的弟兄还有孩子们问候哈 ，OK， 我还记得那两个孩子哈，好，
好的，
最后告诉我们，这个是个序言哈，最后交代说，到了古列王元年，朝代已经换了，好，那个就是我们讲的居鲁士，那个时候。居鲁士的事情以赛亚就已经预言，神选他就好像一个牧者一样，包括给他机会要来牧养这个以色列人，他的选民哈、犹太人。所以呢那个尼希米就是他在这个王的下面服侍的。好，那么现在呢这个王朝的下面哈，那现在呢这个事情的一个结果告诉我们，好，第一开始告诉我们神的手，神使怎么样，使怎么样啊。那结果呢神就让太监长看到他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他们四个人被带到，时间到了，被带到王的面前试力，经过考试，这里提到拷问他们一切的事，见他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法术胜过十倍。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这里不是只有他们的知识，他们的能力，包括他们灵里面的这种技术技巧法术，这个是巴比伦，他们是多神的，他们是拜偶像的，所以他们对这个灵啊，通灵这件事情他们是很崇尚的啊，就像法老王一样，他们也有自己的术士，他们也可以显一些神迹，啊，显很奇妙的迹象了哈，不能讲是神的那个作为哈，所以呢，被考过了。那我们记得这里看到年轻人，他们除了有学问、有学历、能工作、有好的生活、有房子住。能够让父母亲放心以外，有个很重要的事情。事实上，我们灵里面，我们的灵里面的这个跟神之间关系里面的这个能力，是让我们站得稳，而且可以通过我们的考验的。因为到后来，神就在各个往下再看的话，就看到事实上，这个但以理之所以会凸显出来，完全是灵里面的。一个光，好，不是只有一般人的他们的知识啊，他们怎么样啊，都是就是神让但以理被看出来他的灵，他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嗯哼，好，那今天就是第一章，就是基本上也把这个背景还有我们的这个序言就差不多哈。好，有没有什么要这个结果我们都很高兴嘛，齁、就好像一个，但是才开始呢，齁、事情才开始呢，齁、所以这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试探。好，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人要表达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思考的题目大概我们也都谈过了。
第二个好像没谈，
第二个是什么？如今我们的世代会有何类似的试探？好，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然后好不好？用文字描述出来，大家想一想，然后讲一讲自己的整个的。我讲的不是只有自己的经验，是我们的世代，我们这时候的时代。嗯，好，还有吗？
回忆一下。
好的。
对，我的这个呢不一定和第二题是那么就是匹配给这个答案，但是呢我觉得是讲到信心。嗯，那我觉得哈，这个我们自己的信心呢，对神的信心是通过就是一件事又一件事，从起初的不确定，然后就试着去做，到最后的结果的确定，而给我们这个信心而不断的增加的。
是的，是的，是的。
我非常 想分享一个小的见证哈，
嗯，
就是受这个刘磊和您这次来我们家吧，就是啊，我的二姑父，因为他们都是83、84岁的人，最近病危呢，然后我就去看他，我们这些小辈们都去看他，那就是目前为止，像我和姚太，我们两个两边的大的家族，除了我这边哈，除了我们两个人之外，我这边我只有我二姐信了，在其他人都没有信。那我这个姑父呢，他也是这么大的年龄，然后一辈子是什么党员啊，追求仕途怎么样的，所以其实我是一直很胆怯，给我的亲戚们去传福音的，我就是害怕一出口他们就否定我不接受。那然后这一次在去看他的时候呢，姚太就在出门就说记得跟二姑父传福音哈，我说好，然后就去了。去了以后和姐妹们一起哈，然后最后在聊天过程以后，哎呀，我终于鼓足勇气哈，我就跟我二姑说，我说可以给我的二姑父传福音，他说什么是福音？我说就是基督耶稣。他说这个，他说我不知道，他说那我去问问他，因为我的二姑父已经处于这个最后的阶段了嘛，有的他大部分的是昏睡，然后偶尔的清醒，然后那他说我去问问他，不知道他醒没醒。然后他去过去问了以后，他很快的就回来，他说你去吧。然后呢我就过去了，过去了以后我的两个姐姐还有我的二姑然后都陪着我哈，就是站到二姑父的床边。然后我过去以后呢，我就拉起我二姑父的手来哈，然后就真的是忍不住的就泪流满面。那我就问我说这个我要跟他传基督耶稣哈，然后就说让他知道他是唯一的神，让他知道我们都是罪人，然后让他知道如果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他会进入永生，会进天堂和基督永远同在。我然后问他，我说你愿不愿意接受他？然后很清楚的说我愿意。那我就说那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跟着我一起来做个祷告，我说一句你重复一句。然后这个祷告呢是真的，我说一句他就重复一句。三个人在旁边做见证嘛，然后这个我就非常的开心。然后回来了以后，因为时间也能有个4-5分钟，然后回来以后坐下了，然后二姑就说了，他可能是觉得不想把这个功劳归到我身上哈，他就他说其实你知道吗，他说他们就说二姑父的爸爸，他说他们家以上都是信耶稣的，就是到了他们这一代他们就没有人再提了，就是一直要怎么样？去要这样哈，去追求这个现实的这些好处。我是真的是感恩啊！我想我从来我的二姑什么都没有听说过他这些。他说他们现在老家，他说他那个大嫂子，已经92了，说天天祷告。我在心里面我就责备他们，我想你们家里边有这么好的一个见证，你都不去相信他，就是这心里的一刹那的想法了。然后呢走的时候我说我再过去问问看望一下二姑父，然后我就看他，然后他的孙子唯一的孙子就坐在旁边啊，我说大勇，我说你在和爷爷在这干嘛呢？他说我在听爷爷讲话呢。我说爷爷跟你讲什么话？他说我爷爷一直在这说他是一个有修养的人。后来我是个有修养的。后来其实我是想他可能讲话不清楚，他应该说的是我是一个有修养的人。
信仰。
后来我就跟我姑这个说过嘛， 我说这个件事情，我后来接这个事儿，我就跟我二姑说，我说二姑，我说你看二姑父都信主了哈，我说你，愿不愿意接受基督耶稣？他说我不知道呀。我说你不知道，我说那我说二姑父将来进天堂，我说你要去哪里呀？他就不说话了哈。我说二姑没关系哈，我说等那个这一阵子过去以后，我说我单独的再过来给你传福音。就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就是人的预备吧，就是超过我们的所想所求的。
Amen。
就是就是当我在路上哈，我在这想，哎呀，我怎么开口的时候，或者是哎呀，我百般的阻挠啊，我想他们的多么的刚硬啊，就是一直是遵循那些老辈人的当地的那种传统，披麻戴孝，敬鬼烧纸烧香敬鬼神，怎么样的？第二就是他们追求这些世界上的东西哈，然后就是他们都是长辈们哈，就说哎呀都信主，我这个家里面最小的孩子怎么可能让他们说服他们啊？那我想到这儿的时候吧，我又是感觉又有圣灵的责备哈，就是你把的能力考虑的太多，大过神的能力。就说
是的，是的，
就是神能啊。就说我一直觉得我不能，但是我却忽视了，其实我不能的是神可以的。所以这次也不是说我就相信神能，而是说，哎呀，我就凭着那点儿胆量吧，就想，哎呀，我试试。结果一试的话，这个神所赐的这种恩典真的是超乎所求所想。第一呢，他是让二姑父信主了；第二呢，让我的另外的亲戚，包括二姑也见证了他们奇妙的转变。第三呢，就是对我自己的内心
激励了你的信心，是不是激活了你的信心？
第一是激活了我的信心，第二就是我看到了，我应该可就是应该仰望主，而不是仰望自己。
是，刚才我们在谈这个神的我们的祷告，神的带领的这个部分，其实我想到那个，我不帮你们讲啊，有机会如果你愿意讲的话哈，就是当时候从你离开我，就是你已经功成名就了，可以这样讲好不好哈？那但是呢，就离开我们的这个本会，要去别的地方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是悬在那里。大家一直在为你们祷告，这个细节我就忘记了，但是每一次都会有一点点的连结，心里面还是有一些期待，或者是觉得好像神的心意能够很希望，因为我们在一起嘛，就像家人一样，虽然我们相处的有点，因为你们在另外一个聚会点在那里服侍，那这一次我回去看到你们的这个服侍的时候，哎呀，我心里说这个就是了。当你们是要回中国的时候，我那时候心里面就已经有感觉好像落了底一样。好，那这一次呢，我觉得神再一次再给我看到你们现在的一个就是开花结果哈，这样的一个让我安慰我的心了，我心里面很高兴，心里面很觉得说很欣慰这样子哈，就是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这里的母会这个跟你们的关系，然后到现在看到你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的服侍哈，那心里面真是说不出来的感恩。我本来刚才想到这一段那个细节我也没有记得很清楚了。但是我记得那时候一直在为你们前面的道路去哪里做什么哈，然后就现在好像到了一个段落，然后完全你们就整个就是改变航道。好，反正感谢主。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那我们就要结束了。好，我们中国已经12点了，有人可能都要去预备什么孩子们
师母，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但可能时间比较晚，您可以不用这次就回答我。
好的。
第一个就是那个您 在背景介绍里面的那个经文里面有那个就是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这个是有具体指什么人吗？就是
OK， 你先把问题讲好，对，你说我下次再回答吗还怎么样？
哦，这个比较小，对。还有就可能有点就是今天我们您提到了几个王，一个是那个西西家，一个是那个约西亚，还有一个是我不知道他叫不叫马拿西，就是一个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不好的王，后面的一个王。对，就这三个王我放在一起，我有一个问题是指就是关于神怎么做工，就是说因为约西亚他是就是战死沙场的，而且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好像很比较年少的时候就继位，然后他在位的时间并不长，
8岁，8岁上位，
是，然后对，就是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情感里的不成熟或者是不顺服，就是我会为约西亚王的这个结局会感到不平，就觉得有点不公平，对，然后对，然后所以我之前的疑问是说为什么因为约西亚他是一个很近前的王，所以为什么上帝不让他成为一个在世时间比较长的，这样可以祝福到以色列祝福到犹大，而马拿西这么一个坏王却让他反而成为一个执政时间好像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王。对，然后这是其中一个是不平，还有一个就是对于神就是对于神也不叫神，就是因为以赛亚在西西家他带领那个巴比伦的使者去参观他的府库以后，就是他对西西家发了预言，那我可能对这件事情就其实是挺有一些疑问，就是这个可能也是有点悖逆哈，就是我会疑问，就是既然是要发预言，为什么不在他做这件事情之前就去提醒西西家？
你
还有一个
说有没有这种想法？为什么神认他到这个地步，还给他延寿，然后还让他认他这个地步 ？OK，
倒没有没到这个点，就是说一个就是说我会。不太理解西家，就是因为一般的王他都有王术，就王权之术，所以我会对西家他这个没有这种王权之术本身就有点奇怪，就觉得不太理解。第二个就是就像您说的，就是但是我不理解的点是，如果神要祝福犹大国的话，他可以不允许西家求延长寿命的这个祷告，或者对，就是说，或者说他成就了这个祷告，但是也是不是因为对这个成就的祷告，就其实让这个犹大国的历史就走在了神的这个历史的轨迹里面，就是让他，因为犹大的历史是早被就是犹太人他整个这个历史的走向是已经很早就被预言了，所以对，所以我对这些有一点混乱和糊涂，然后我对于那个。那个叫什么，就是因为您今天讲到就是说西西家的那个行为，然后那个以赛亚他去向西西家发预言，你将来这些都会被全部被掳走。那我当时听下来，我有一个感动，是不是说神不会去介入这些因，但是他透过先知所做的预言都是去告诉这些人，因为他们所做的这些因所会产生的果，这是好像很多预言。
你记得西家怎么回答以赛亚吗？
我记得好像说这个他看不见了，是他以后的事，他只要能。
No, 他回答以赛亚第一句话是什么你记得吗？
不记得了。
他说你这话甚好。
那为什么会这么说？
那你就去讲西西家是什么样的一个王啊 ？OK， 他说你的以后的你之后怎么样？他说你这话甚好呀。Yeah. 好，我们下次来理通这些好不好？我想你这些问题里面跟我们今天讲的神是 掌管一切的有关系，那我们好好来理通来疏通啊，你把这个问题我们把它疏通一下，我稍微有记起来了哈、啊、好吗？
好，谢谢师母、
啊、
嗯，
好，应该也是这一次很高兴见到你哈、啊、
谢谢师母
OK， 好的，好，那个
我
啊，
哎，我雅琴，我想问一个问题，刚刚我没有太听清楚听懂、啊，就是当你刚刚提到你说刘磊，为他一个还没有最后确定，跟神关系的儿子而有点那个着急哈，你说对他有益处的，这是对他有益处的，你是指？对刘磊还是
对儿子？对刘磊有益处，对刘磊有益处。
你可以解释吗？
你刚才刘磊自己解释了，有没有刘磊？
哦，
因为那个益处是放在神要造就我们洁净更洁净，越来越像他。那刘磊有解释了，他有讲，
哦、
他说
啊，
因为这件事情，所以让他跟神之间就越来越靠近也好，或者是把他的一些自己的一些动机就拿走了，
就是我觉得说让我越来越确定，就是说神在掌主权，我要跟着神的关系走，就自己，我就是说虽然我心里边很迫切，但是我不能去催生，我就要觉得跟着神的这个时间为祷告，但是不是说去就是人为的这样子去 manipulate 去操纵啊或怎么样，就是我要忍着，我要就是也是信靠，就是神真的是爱这个孩子，神看重，就是在我看的一些，比如说我看不到这个好像有什么迹象或者跟我期待的是不同的时候，那我就是要忍耐的，要在这个看不见的时候，就是选择，要是就是信靠神，就是 trust God。就是我就是在中间，因为那还是心里边肯定很爱嘛，就是心里还是有这种痛啊，有这种关切，但是我要把这一切我也说不清楚，就都放在神的下边了，就是按着
那可能跟小红做的那个分享有关系，因为十二章那里提到好，就是到一个地步呢这样好不好，我把这个问题还是一样放在下一次好吗？